那个问题。OK， 那么比方说在四世纪，对不对啊？我的台湾国语啊，这个四世纪不是四世纪，是 OK， 那个。四世纪第八章 ，OK， 四世纪第八章，请建弟兄为我们念这一段。那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他们在那段历史，第八章22到27节 ，OK， 22到27节。
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基甸又对他们说：“我有一件事求你们，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原来仇敌是以实玛利人，都是戴金耳环的。他们说：“我们情愿给你。”就铺开一件外衣，个人将所夺的耳环丢在其上。基甸所要出来的。
是第八章22到27节 ，Is that right?
Yes.
是 ，Is that right?
Yeah, 第八章。
22到27。Okay. 你是26节 ，OK。
基甸所要出来的金耳环重1700克瑟勒金子，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并骆驼项上的金链子。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纳以弗德，行了邪淫。
OK，
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王国。
I'm sorry, I was looking at 约书亚记。你没有错。OK， 主要的是那个以弗德，对不对啊？就是主要是那个以弗德，所以我一直搞不，我就找不到那个我要你念的那个东西。OK， 你 OK 了解在那边所发生的事情是，知道吗？他们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亚伯 ，I am who I am。他们其实，在那个时候，他们没有跑去拜那个非利士人或别的那个迦南人的那些他们的偶像，他们没有去拜他们的偶像，对不对？他们没有去拜巴利呀，去拜那些东西呀。但是他们知道我们是拜耶和华，但是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在他们的会幕里面呢，他们就拿那个以弗德，那个以弗德是什么东西呀？其实没有人知道，但是很多人猜大概是一个大，本来是一个大祭司，做那个主礼他们的这个崇拜的时候，他穿的一个东西，什么一件衣服还是什么东西啊，还是什么？他们后来那个东西就是很漂亮的东西，他们就把那个他没有穿的时候，他们就把它摆在那边，然后就去拜那个东西，了解吗？所以那个不是迦南人的神，不是非利士人的神啊，是他们自己宗教里面他们所用的一个东西。可是一不小心呢，他们就这个东西就把它。好像分别出来啊，就摆在那边，就在那边就拜那个东西啊，就那，了解吗？所以这个说，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这个是一个诫命。可是另外，你不要为你自己雕刻，你不要为你自己做任何别的东西，用这个东西来祭拜啊，那个东西啊，在他们的历史里面。当然也有很多很多时候他们去拜别的神，去拜巴利，去拜那个亚斯，那个叫什么亚斯塔路，拜这些东西，可是有的时候他们不是拜外邦人的神，他们就是在他们自己本来在敬拜用的一些东西啊，他们去拜那些东西。OK， 在列王 ，OK， 在民数记，哦，在民数记 ，OK， 请金弟兄念民数记第21章第4到第9节。OK， now I'm gonna 我自己要找民数记，也不是，不是立位记，也不是什么。OK， 民数记21章 ，OK， 第4到第9节。
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 就愿土上帝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赌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
你们应该记得这个故事。我们上旧约中的福音的时候，我就提过这个故事。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旷野四十年啊，然后他们说我们就厌烦这个淡薄的食物是什么东西啊？神给他们的玛纳，对不对？神给他们的玛纳本来是一个很好、非常好的一个礼物，它真的是保护他们的生命，对不对？在旷野，他们也不能种田，他们也不能畜牧，他们没有东西吃，神就恩待他们，每天早上都有那个东西啊。没有，我说我们其实也不晓得是什么东西，我自己猜有点像我们台中的太阳饼，大概有点那大概。薄那个薄薄的脆脆的，有一点甜甜的，那个白色的那个很好吃。可是吃了四十年，你们记得啊？他们吃了四十年了。那个先生每一天下午回到家，他说今晚要吃什么？今天是红烧馒呐。然后第二天他回到家，他今天晚上要吃什么？他今天是油炸馒呐。然后那个第三天他回到家。他还今晚要吃什么？今天吃什么什么？I don't know， 金针嘛，那还什么？反正就是后来他过了四十年，他说我们就已经吃腻了，厌烦这个淡薄的食物，他们就发怨言了。OK， 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在差不多。哎，可能差不多到第三十九年呢，就他们就很多的抱怨，很多的埋怨，然后呢，就在旷野就遇到一些毒蛇，就开始咬他们，他们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蛮很快就知道问题在，他们就很快知道是我们因为我们埋怨神，所以他们就去找摩西，他说摩西为我们祷告啊，就求上帝就把这些东西去掉那个拿走这些毒蛇。然后摩西说好，我为你们祷告，他去祷告说把这些东西这个拿掉，对不对啊？然后呢神说这个我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办法，比你们想的还更好啊。如果那个东西啊，我会把那些东西拿掉，那些蛇我会拿掉，但是我有一个更好的解决的方法。因为我如果只是把那些蛇去掉的话，你们已经被咬的人怎么办呢？被咬的人还是会生病会死的，对不对？所以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连被咬的都可以得救，都可以得医治。他说你去拿一些铜啊，就做一个蛇啊，然后就拿到外面啊，然后只要一个人愿意看这个东西，他就可以得医治啊。 OK， 那以后耶稣也提过这个事情，你记得吗？耶稣也提过这个事件，在旷野这个故事，他跟谁讲这个故这个？他跟谁提这个例子？记得不记得？摩西在旷野举蛇，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这个对谁说的啊？记得不记得啊？尼哥底母那个人晚上来找耶稣啊。他就不懂什么叫重生，什么东西你个地母不懂。他说你个地母是一个教授，是一个学者，所以他说你是以色列人的老师，你应该记得这个故事。有的人可能不一定记得，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故事，在旧约里面民数记大概只有五句话就讲这个故事。但是他说你一定他说这个是预表什么什么，人子也要被举起来，也预表耶稣的十字架，对不对？
耶稣的十字架，所以说可以，所以为他说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预表。为什么？因为这个一个人被咬，说不定他病到一个程度，他连动都不能动，对不对？什么都不能做，可他可以用眼睛看。所以这个预表说，一这个白白的恩典，你什么都不能做 ，OK， 你就是你心里用心里的眼睛看人子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用心里面的眼睛看，你相信接受，你就可以得救。所以这是耶稣用这个例子 ，OK， 所以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都记得哈。但是这个他们，所以这个。那个在旧约里面是一个预表，耶稣的十字架，摩西就把那个铜蛇就拿到，那这个你们要得医治，你们这个病啊要得医治，他就要看这个铜蛇就可以得医治。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那个铜蛇知道吗？你知道吗？发生什么事情啊？看列王记下18:1-4，请进弟兄念《列王记下》18:1-4。过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发现那个铜蛇，那些人得医治以后，应该那个铜蛇就可以不需要，对不对？就可以把它丢掉，可以把它丢掉，放在垃圾桶。OK， 可是他们没有把它丢掉啊。过了很长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个铜蛇又发生什么事情？请进弟兄念《列王记下》18:1-4。
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三年，犹大王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加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5，在耶路撒冷做王29年。他母亲名叫雅比，是撒加利亚的女儿。西西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西西家叫铜蛇为
那个铜蛇过了很长很长很长，因为现在怎么样，就摆在圣殿里面呢，他们就当然就烧香，就拜那个铜蛇，把它当作一个偶像，了解吗？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例子，以色列人在那段历史这个几千年呢，他们有的时候去拜迦南人的神呢，拜巴利，拜这些东西。可是有的时候，他们没有拜迦南人的偶像，他们自己所本来神赐给他们一些东西，他们也把它放在圣殿里面去拜那个铜蛇，拜那个以弗德，像那个东西烧香啊，就跪下来敬拜。所以说，人真的是，唉，很可怜，对不对？这个就是，不管怎么样，你还是会想办法，人还是会想办法为你自己雕刻一个偶像，做一个东西变成你的偶像啊。甚至就在，也就就是我，你说我们要拜偶像，我们是敬拜独一无二的真神耶和华，那个就是好像就是我们就拜那个铜蛇，这个是好像是一个我们需要一个我们需要一个东西啊，需要一个比较具体的东西啊。那需要一个东西能够敬拜那个东西，因为你很不容易敬拜一个你看不见、充满万有的看不见的一个上帝，对不对？很不容易，你需要一个具体的对象啊。人就是这样啊。记得在这个耶罗波安，你们记得他们分裂的国家分裂，北国跟南国，对不对？犹大跟那个以色列。那么北国以色列第一个王耶罗伯安呢，你们记得不记得，在列王记上十二章，他就跟他们说，他们分开分两个国家，然后他就说，哎，你们到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实在太累太辛苦太远了，而且我们可以自己，我们不需要到耶路撒冷，我们可以自己有一个敬拜中心，对不对？我们就在这里。然后呢，这个也许他不晓得这个，我其实大概把很多问题在这个里面，可是他更可怕的是，他说他就做两个金牛犊啊，就放在那边。他说这个是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的神哦。那我们其实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们因为我们不晓得这个是他的意思，是说 你们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的不是耶和华，是这个金牛犊，还是他的意思说，其实这个金牛犊也可以就是另外一种，方法，这也可以算是耶和华，也可以算是耶和华，这他是另外一种形式啊来拜他，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意思，但是反正他就给他们一个东西，一个金牛犊啊，然后他们就拜那个东西啊，他因为。总是人有一个比较具体能看得见的一个东西，就比较容易拜，对不对啊？所以人真的就很可怜啊！我们就是因为问题是他们所信的神，他们所信的上帝是看不见的上帝，对不对？是隐形的上帝啊 ，yeah invisible 啊 ，OK， 而且他们所信的上帝没有名字。记得你们记得吗？他说我的名字叫 I am， 这是我的名字 I am 啊 OK， 摩西你才需要名字，我不需要名字啊 OK， 所以他们信的上帝啊 OK， 所以人你要去敬拜一个神，如果你要敬拜一个看不见的神不容易啊我们所以人不要说以色列人啊，不要说以色列人啊，说就是一般的人在世界上哈、啊，你要敬拜一个看不见的一个神不容易。所以从人类的历史一开始，他们就会自己像就最早大概是敬拜一个石头或是一棵树啊，这个知道吗？知道啊，敬拜一棵树，我敬拜一个石头，我敬拜一个东西，然后呢就慢慢就为自己去做一些东西，对，做一个雕刻一个偶像啊，就是因为你总是需要一个具体的一个对象。OK， 那上帝知道不知道？我们需要一个具体的对象，他知道不知道？我们不容易去敬拜一个看不见、摸不到、一个隐形的、一个无所不在的一个。充满万有的一个神，他知道不知道我们需要一个具体的对象 ？OK， 他有没有给我们一个具体的对象 ？OK， 那个具体的对象是谁？所以昨天我提到哥罗西书一章，他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That's very interesting. Yeah, he is the image, the picture.Of God, OK, yeah. 所以神知道我们需要一个具体的对象啊，他也为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啊。他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过上帝，记得吗？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过上帝，但是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啊 ，OK， 在 actually 那个在父怀里的独生的上帝就已经把它显现出来。显现出来是我们可以看见，道成了肉身，第十四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我们也看见他的荣耀，对不对啊？从头慢慢有恩典有真理，我们看见 OK， 所以他就变成他自己，变成一个人，活生生的一个人来到世界上让你看见，知道吗？这个最清楚是约翰福音里面的，让我们看见耶稣就让他的门徒慢慢的一步的带领他们。可是，在别的福音书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见他，我想约翰跟其他的福音书有一点不一样。约翰的记载是有一些东西，我自己觉得马太、马可、路加的记载多多少少你会觉得好像他们记载耶稣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是好像。那个记载的人是多多少少有一点距离，可是我看约翰福音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人的那个记载就好像是非常接近耶稣，就在他的旁边呢呀，那 very intimate， 不晓得你的印象怎么样啊？但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也都有一些在那边，耶稣也给他们一些线索，给他们一些线索啊，他会用，耶稣会用 I am 这两个字，有的时候他用 I am， 还有时候他就丢出来啊 ，I am 很有意思。不是在马在 Well OK， 马太福音第十四章啊，他们 I think that is 马太福音第十四章 ，You know， 他那个 ，Yeah， that's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Yes，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在那个海，他们在海上。那个，然后就开始那个风浪就起来，然后就哗喊，然后他们那个船就哇就非常非常的危险的。你们记得这个故事吗？哦，他们就害怕的要死，然后耶稣就走在水上面的来，然后他们就第一个反应，他们就害怕，他们以为是一个鬼还是什么，他们不知道啊，他们就害怕，然后他说不要怕，是我，记得吗 ？But actually 那个是我，他说不要怕是我，那个在希腊文不是是我，他说不要怕，我是，He didn't say it's me， he said I am， oh。所以就说他就给他们一个线索，记得吗？就给他们说不要怕 ，I am ego a me 啊 ，I am。那门徒一听到这个，他们我想至少有的门徒，他们有一些联想哦，不要怕 ，I am， I am who I am。他给他们一些线索 ，Yeah，and 在啊啊在 well。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他讲完他的登山宝训啊，他们很多很多听的人，他们的印象，哇、哦，这个人跟我们的先知，跟以前的先知、旧约先知，所以跟我们的老师、跟我们的神学家、我们的文士、法利赛不一样，因为他说的很有权威，很有权威。耶稣说的很有权威，跟先知不一样是什么？先知都会说耶和华如此说，对不对？耶和华如此说，耶利米、以西结、以赛亚，耶和华如此说。耶稣他说什么？他说我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没有啊？这个耶和华如此说有一点不一样，对不对啊？所以文士跟法利赛人跟耶稣辩论的时候很辛苦啊，文士跟法利赛人一天到晚都要跟耶稣辩论的，可是他们就要，耶稣每次作为什么，在不管到哪里去，都会有一个文士就从这个就旁边就跳出来，就说哎什么什么，然后在辩论。那他们辩论我们的神学家、我们的亚伯拉罕、我们的摩西怎么说，什么是我们的很多参考书什么，那他就可是耶稣，可是我说，哦，你跟这样的人辩论很累，对不对？你的参考书在哪里啊？你是凭着什么说这句话啊？他们说摩西怎么说？什么？他说我们的神学家怎么说？他们很多参考书那也说，可是我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很没有跟这种人怎么辩论，对不对？所以他们很辛苦，很累，而且很生气，很生气。记得哈 ，OK， 所以，其实从马可福音第二章就可以看到，他耶稣讲，这是在一个房间里面，耶稣一开始出来，在一个房间里面讲到，你们应该记得这个故事，他讲到一半，有人从天花板掉下来，不是掉下来，是垂下来，是，他讲到一半。然后这样，他们就听到一个声音，有人在上面锯一个洞啊，然后呢，然后就下来啊，哇，很多人觉得，哦，就觉得很兴奋。我们大概会看到神迹奇事啊，他是瘫痪，对不对？全身瘫痪，所以我们大概会看到神迹奇事啊。我们听说这个人有医病的能力，他可以行神迹啊，他们很多人就很兴奋呢、啊。可是 ，OK。然后，所以他们很多这个，他的门徒，这个会众，还有那个人的朋友，四个朋友，对不对？然后，哦，他们大概都觉得很兴奋呢。我们看到耶稣这个行一个神迹，医治这个人呢， 然后耶稣讲到一半，然后那个人这个垂下来，然后他说啊，你的罪赦免了啊，哦，整个房间里面的啊，没有一个人喜欢这句话，对不对？他们都很失望，耶稣怎么会他怎么你的罪赦免了？就耶稣是不是就有一点？因为这个耶稣刚出来，对，刚出来传道不久，对不对？耶稣到底怎么搞的？他是不是有点害怕在那么多人的面前呢？这个试试看新神迹，他会觉得也不一定有把握，就说他会为这个搞得很。如果新神迹失败的话，就不敢试试看，还是？所以说啊，这个你最赦免了，上帝爱你啊，就很多人失望，那个人失望，他的朋友失望，耶稣的门徒失望，会众都失望，对不对？没有人喜欢这句话，只有耶稣喜欢这句话啊。为什么？啊，法利赛人也不喜欢这句话，为什么？他们不喜欢的原因不一样。这个大部分的人就觉得很失望。我看到你新一个神迹，是这个人活生生的就可以得医治。法利赛人不喜欢的原因不一样，他们不喜欢的原因是说，你怎么可以说这句话？这个只有上帝可以说这句话。你的罪赦免了，你只有上帝可以说这句话，你以为你是谁啊？什么？然后就是啊，那这个问题很好，你们去想一想，我以为我是谁啊？后来啊，他就医治他。可是他说：“呀，你知道，我有权柄。”他说：“说你的罪赦免了，还说拿起你的褥子行走啊。”他说：“哪一个容易？对我来讲都一样，都一样。所以让你知道，我是有权柄，可以说这句话，你了解吗？所以耶稣一直给他们一些线索，知道，让他们知道我是谁啊？对呀，我是谁啊？后来在约翰。”福音他就对，特别是对他的门徒，先是对法利赛人讲一些，比方说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他说亚伯拉罕看到我的日子，他就很高兴，他说你说亚伯拉罕看到你的日子，你还没有50岁，怎么你说亚伯拉罕怎么，然后他说你记不记得，他说：“我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以前，呀，就有了我。可是这个是中文的翻译啊，知道吗？”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呀 ，I am， 不是就有了我 ，you know， 还没有亚伯拉罕之前，他 I am，and very interesting， 他没有说 I was。”他没有说 I was， 这个应该是还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应该是 I was。You see， 他们想，他们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呢，这些神学家，他们听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之前 I am， 他们会想什么？会想我这个他真的是拿撒勒人啊，拿撒勒人那个没有什么大学，连高中都没有，他不懂文法。他不懂文法，他应该是 I was， 他们会这样想吗？他怎么说 I am？ 他应该说 I was， 他没有受过教育的，连文法都不对，没有啊。他们知道他的意思，还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哦 ，I am 这句话太严重，这种话应该是，哦，应该是健忘的话。记得吗？所以他们就拿石头要把他，应该是可以判死刑，应该可以判死刑。你说 I am， you see， 耶稣常常说，在特别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他常常说 I am， 他每一次说，他没说我是好，比如说我是好牧人，这个是明天的早上的我要讲到的好牧人，他没有说，应该在他们。用的他在他们那个时候用的话，应该可以说 ，Amy 就是我是，可是 Amy 好牧人 ，Amy 世上的光 ，Amy 羊的门 ，Amy 了解吗？他有七个 I am， 有了，可是他每一条 Amy 毫不人，比方说，他加个 ego，I am， 哦，那这个根本在那个语言里面不需要这个 ego， 不需要，你说 Amy 就够了，你加一个 ego 就是特别的 I am， 哦，当一听到这个哇，这个是健忘的话 ，you see 啊。所以他就说还没有亚伯拉罕之前 I am、哦、他们拿石头，他们在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他说我与父原为一，记得吗？我与父原为一呀、yeah. 所以在那个时候，然后呢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他说的最清楚，但这个不是跟法利赛人，不是跟文士，不是跟犹太人，是对他自己的门徒，他自己的门徒。最后一天晚上，他跟他们说，什么？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记得吗？哈，在那个时候，是腓力。他说耶稣说我快在我父的家有很多住，对不对？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他就要他们有心理预备，我现在要离开你们啊，我现在要离开这个世界啊，我现在就要回天家 OK， 我要 OK， 所以说哇，他就紧张的要死，他们这些门徒特别是腓力他说主耶稣你要离开，你要走，腓力他说哦，腓力就是我你走了我就完蛋啊、嗯！他说我跟你在一起是三年多，你所说的上帝哇，我非常我愿意相信你说上帝，你跟法利赛人文士辩论，其实耶稣不喜欢辩论，但是他们是逼他一定要跟他们辩论，可是每次辩论他们说他们的神学家怎么说，可是耶稣回答，可是我说，记得吗？我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他说文士跟法利赛人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他上帝就是上帝爱好人，他不爱不好的人啊，上帝要好人他不要，不好的人他不要 OK， 沉浸信那样的人他就不要 OK，上帝要这个66分以上的，还是95分以上的，还是什么？记得吗？昨天晚上我们讲的 ，OK， 呀、yeah, ，那耶稣说没有，上帝爱的就是全世界所有的，没有一个是上帝不爱的，没有一个是上帝不要的，他都要，连最糟糕的乱七八糟的妓女、税吏、这个生活糟糕一团糟。一团乱的这些他都要 OK， 所以后来他的门徒哇、哦，他们就对哦，我希望能够相信这样的上帝，跟文士法利赛人说的上帝不一样，我需要这样的上帝，腓力我就需要这样的上帝，这个他的爱是所有一切都包括在里面，无条件的爱，赦罪的爱，这个无限量恩典的爱，我需要这样的上帝。可是耶稣你说的这个上帝，你认识这个上帝啊？你好像你可以跟我说上帝是这样的上帝，因为我觉得你好像你一天到晚你都在看见上帝，可是我没有看见上帝，我只看见你。这个腓力，我想腓力的意思是这样，腓力的意思是说我只看见你，所以你看见上帝，然后你就告诉我们上帝是这样的上帝，你看见上帝，我看见你，我就可以相信他。可是你真的要走怎么办？我能够看见你，我就可以相信你所说的这个上帝，可是你如果走，我没有你，我怎么相信那个上帝？所以腓力说你把你所信的你所认识的这位上帝显出来给我们看，让我能够看见他，像你看见他一样，显出来给我看，一分钟一秒钟就可以了。腓力这样子，我想他的意思是这样的。然后呢耶稣怎么回答？他说腓力，我给你一个好消息啊，你已经看见他，你只是不知道而已啊， 你已经看见他，你跟他已经生活在一起三年半，跟他一起吃饭，跟他一起走在路上，你跟他很熟很熟。我告诉你啊，看见我的，就是看见了我所说的那一位父，了解吗？所以啊，他说你相信我，就是相信了那位看不见的上帝啊，那个充满万有的上帝。OK， 所以啊，这是一个好消息啊。他说你认识我，就认识那位我所说的那位上帝，那个父，这个叫做道成肉身，上帝变成一个人，活生生的住在我们中间，我们看见他的荣耀啊，从头慢慢有恩典，有真理。OK， 所以这个上帝知道我们需要一个具体的对象，你不容易去敬拜去信任一个看不见的上帝，对不对？所以他给我们一个具体的对象。 OK， 那既然是这样啊，昨天我提到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面照出来的，也照在我们的心里面，是我们的看见上帝的荣耀在耶稣基督的脸上。 OK， 所以他知道我们需要一个具体的对象，他也给我们一个具体的对象，他就是那不能看见是上帝的像。 OK， 那所以认识耶稣就是认识上帝。哇，这个对腓力是一个好消息，对你我也是一个好消息。所以说我们不需要用我们的哲学，我们的逻辑，用我们自己主观的感受，用我们的猜测，用历史，用大自然，用阳明山的瀑布。昨天提到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哦，很小的时候，这个40年前，我两个小孩，有时候我们这个礼拜六，我们去到阳明山去在那边在那个公园，他们就有一个小瀑布，不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瀑布，可是我的孩子觉得很了不起，他们就在那啊，很漂亮，哎呀，不是要用阳明山的瀑布，不是要用阿里山的云海啊来认识上帝，你不可能认识上帝，对不对？一个瀑布不能对你说我爱你啊。OK， 但是我也不要用大自然，不要用历史，不要用我们，不要用真善美来认识上帝，又不要用我们自己主观的感受啊呀。OK， 呀，所以呀。我们就所以马丁路德讲一句话，他除了这个人以外没有上帝，他马丁路德对哲学的上帝，逻辑的上帝，大自然的上帝，对，他说那这个在这些里面，那个都是隐藏的上帝，他是无所不在，没有问题，可是你找不到他，你看不见他，你不能认识他，你只有你要寻找上帝，你不要在他隐藏的地方，记得吗？不要在大自然，不要在历史，不要在哲学，不要在逻辑，不要在你在真善美，不要在你自己主观的感受去寻找上帝。你要寻找上帝，你要到他所决定的地方，他所决定的地方，你要到一个，记得不记得？你要到一个很小的一个国家，中东。一个国家里面的一个小乡村里面的一个小三等旅馆后面的停车场啊，在那边呢看一个马槽啊，在那边就才能够寻找上帝，才能够找到上帝，了解啊呀。这位生在马槽里的婴孩，是宇宙的主宰，来到世界上显出，把自己彰显出来让你看见。所以当然这个是只是对我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对不对？你说这个是无所不能的上帝躺在那边呢好像哇，就一个小婴孩在那边，需要有人喂他奶，需要有人换他的尿布或什么，你说这个是上帝？所以当然这个是蛮大的挑战。他说可是这个就是上帝所决定的方法， 你要接受啊。OK， 或者这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犹太木匠，这个是宇宙的上帝。所以这用你的逻辑，用你的哲学，这个你没有人会喜欢会接受，但是这个上帝所决定的方法。OK， 那 OK， 所以这个所以可是如果你从耶稣看见你接受，可以看从耶稣我可以看见，知道上帝是这样的一个上帝。你看耶稣的一举一动，耶稣在世界上所说的每一句话，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主要的让你看见上帝是这样的上帝，你会发现跟你原来所想的有一些不一样。所以天国近了，你们要180度转过来，很多的想法、看法、判断、态度，要调整啊，要调整啊。所以文士跟法利赛人很难接受耶稣所说的话，因为他说上帝跟你们所想象的不一样。看耶稣他我说他的一举一动啊，他就看到那个人，他说你的罪赦免了。哦，这个是文士跟法利赛人最讨厌的一句话。你怎么可以说他的罪赦免的啊？就无条件的赦免了。哦，他不守安息日，他什么他很多东西，他上帝他吃饭之前没有洗手啊，他很多很多这些他们的洗手是不是洗手是一种礼仪，很多很多的以说这个我们宗教所定的规矩，他没有遵守，你怎么可以说他的罪赦免了？啊，耶稣说他的罪赦免了。哦，他。文士跟法利赛人最讨厌耶稣这句话，耶稣怎么可以这样？耶稣看到人动不动就说你的罪赦免了，耶稣最喜欢讲这句话，他们就说罪赦免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耶稣说是不简单的事情，为了说这句话，我也付蛮大的代价，我要付蛮大的代价，为了说这句话，我付你们想没有办法想象的代价是有，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很简单，我说你的罪赦免了，你的罪就赦免了，了解吗？ OK， 所以他说你的罪赦免了，看到那个麻风病的，那个麻风病的说，你若肯，你可以是我洁净，你可以医治我的病。耶稣说什么？我肯。所以说耶稣的一句，你可以你祷告的时候，你不要猜，不要问，不要怀疑，你祷告你所祈求的如果是好的话，你要不要说上帝肯不肯听我的祷告？耶稣说我肯，耶稣说你的罪赦免了，耶稣看在那个有一次在路加福音第七章，耶稣看到一些人有一个寡妇，她是寡妇，而且他唯一的孩子死掉，记得吗？他唯一的儿子死掉，那个时候他们就要去埋葬啊。耶稣可能在乡下，耶稣大部分的头两年都比较是在乡下，他们在乡下就他们就送那个棺材在路上，就大概就是那种很传统，像我们台湾那个也是一样，他们就很多人送那个棺材，然后就大概有一个乐队，他们吹那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然后呢就在那个东西，耶稣就本来不关他的事，对不对？不关他家，不关他的事，他耶稣跟他的门徒在，他就看那个送棺材到那个墓地，耶稣，然后他就耶稣就走过来。就走过来，好像看到，好像几乎，好像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就走过来。他说：“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个本来不关他的事，对不对？”他就走过来，这等一下，等一下。他说：“哎。”然后对这个寡妇，他说：“你不要哭，你不要哭。”然后他说：“这个事情我可以改变。”然后就叫那个人复活了。哇！耶稣的一举一动，每一句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让你看见上帝是什么样的一个上帝。上帝有没有感觉？上帝有没有感觉？他看到那个寡妇在那边，他说：“你不要哭。”希腊哲学说上帝没有感觉，希腊逻辑、希腊理哲学说上帝没有，不，上帝不可能有感觉，因为感觉是对事情的反应。 所以既然你感觉是对事情的一个反应，那个事情就决定你的感觉，那上帝是完全完完全全的独立自立的，不能有任何事情决定他做任何反应，所以上帝不可能有感觉。哦，这是希腊哲学的逻辑。OK， 逻辑是这样的。耶稣说，上帝有感觉，从他的一举一动，从生活，就他的怎么样做人，耶稣怎么做人，你就知道上帝怎么做上帝，了解吗？耶稣怎么做人，你就知道上帝怎么做上帝呀。上帝有感觉，不管亚里士多德怎么说啊，上帝有感觉。OK， 所以说我们唯一的，我们唯一的办法，那了解认识上帝是认识耶稣。你越认识耶稣，越了解耶稣的做法、作风、他的想法、他对事情的看法、处理问题的做法，你就很详细的认识耶稣，你就认识上帝，也了解上帝。你不要用别的东西。OK， 所以 OK， 所以为什么第二诫那么重要？第二诫那么重要。记得不记得？我可能很久以前我跟你们讲过一个，我是有一个弟兄，我给他做心理治疗，他本来是到他哦他到我们教会来，他真的很多，你从小就被功能不良的家就搞得非常，里面的很多很多的结在他心里面搞的，然后呢，他有一个姊妹，有一个同学把他带到台北真理堂。他就参加认识耶稣班，然后他就慢慢的了解这些，他就报名受洗班呢。那个时候我带受洗班、基要真理班呢，那么他就他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上帝。后来我他那个受洗班第一次上课，我说如果有什么问题、什么事情，你想要找我，你们可以想要私底下找我，你们就可以跟我约一个时间，我很高兴跟你打。我他第一个举手，我要跟你约时间，然后就他来找我，我给他做大概一年半的，也不是谈到，是心理治疗，因为他真的里面很乱很乱啊。可是他说，哎，他说福牧师，我 ，OK， 然后我们就开始谈这个，我发现他每一次心理治疗有突破。是跟一个神学一个某一点有关系的，好的神学，好的神学会有非常大的心理治疗的功能。平真点头呀，好的神学会产生心理健康，真的。OK， 那所以他后来，可是他。我记得我们在受洗班差不多讨论到道成肉身的时候，讨论到这个上帝变成一个人活生生的，他是那看不见是上帝的像，让你看见他的一举一动就知道上帝什么样的上帝。然后我有一次他说、啊、可是父母师，我发现我本来我他说我现在有一点失望，本来我知道我需要的上帝就是那个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那种无限的完美的上帝，我需要这样的上帝，因为我们民间宗教的神啊、不一样，对不对啊？不一样。我觉得我需要这样的上帝啊、可是现在我有点失望。他说我们现在拜的这个耶稣，他跟我们一样，他会饿，他会渴，他会。哭，他会啊，就啊，我觉得他就好像跟人一样，我觉得太失望啊。哦 ，OK， 然后后来我跟他说，哎，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们有的人应该会记得啊。他说，我跟他说，你对，你没有错，你需要这样一个充满万有的、无所不能、无所不见，无所不能、无所不不。不知无所不在的充满万有的无限飘无限完美的上帝，对，没有错，你需要这样一个上帝。可是他如果充满万有，可是如果你他是充满万有的，可是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可是你需要认识他， 我告诉你，他是为了你这个充满万有的，他变成一个，他是无所不在，可是为你他变成一个有所在，很具体的一个可以看得见的一个历史上的人物。当你认识这位历史上的人物耶稣，是没有错，跟人一样会饿，会渴，会哭，会难过，会跟你跟人一样。你认识这位历史上，你就认识这位充满万有的上帝啊！要不然你永远没办法认识这位无所不在的上帝，对不对？你啊，哦，他真的他。他是耶稣，只有认识耶稣就可以认识那位无限的完美的上帝呀、啊！哇、哦，后来可是我每一次跟他做，我做一年半的心理治疗，我每一次我记得有一次还是另外一个题目，另外一个问题啊，跟他解释，后来他说，他就笑一笑，他说，啊，他很喜欢我们用他的方法来了解他，不喜欢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来了解他。我说对呀、啊，你用自己的方法来了解他，一定会错，了解吗？这个是第二戒的关键啊，不是用你自己的方法，用你的逻辑，用你的哲学，用你的主观的感受，用什么别的东西，就是。所以马丁路德他说，我对哲学的上帝没有兴趣，除了这个人以外，对我来讲没有上帝存在。 OK now， 所以 OK， 所以昨天提到希伯来书第一章，上帝以前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小谕列祖，对不对？现在他用他的儿子，他是那看不见是上帝的真相，他是他荣耀所发的光辉啊，你可以看见他。OK， 那这个所以你要抓住耶稣。所以保罗他讲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他说我决定，我到哥林多来的时候，我决定我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记得吗？他去哥林多之前，他的哥林多的前一站在哪里，记得不记得？他的哥林多前一站是在雅典，记得吗？雅典大学哲学研究所，请他来开一个 seminar 啊、请他来开一个 seminar， 或者他们讲一大堆宗教哲学、历史文学、人类考古学，讲一大堆学问，没有提耶稣这个名字，对啊。And then 那些学者听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这、啊，你讲的很有意思，你下个礼拜再来继续讲啊，他们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他是信的人不多，记得不记得在雅典那个信的人不多，他说你再来讲这个，他们觉得很有兴趣，这个讲宗教哲学啊。有人说，有人怀疑说他离开雅典以后到哥林多，他就改变，他就做一些改变，他说我到哥林多，他说我来到这里，我就决定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跟你们讲哲学，不跟你们讲文学，不跟你们讲人类考古学，这些我都不讲，我只知道耶稣基督被他的历史之家，然后呢就这个大有果效啊啊 ，OK， 所以了解吗？我什么都不知道。其实保罗不是什么都不知道，保罗是很有学问的，但是他说我是什么都不，我不会给你一个。绝对对很多很多问题，我可以说不一定有一个绝对答案，但是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这个是绝对答案。OK， 那这个是这个很重要，是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耶稣，我们可以确定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就是从耶稣。OK， 所以这个便是说，当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了解认识神呢，耶稣是关键。耶稣是关键，耶稣是门，啊，对不对？我是羊的门，如果你不是从我进去，你就进不去，啊，耶稣是门 ，and then 从耶稣进去 ，OK， 所以从耶稣我们就认识神， And 所以从耶稣我们就知道上帝什么样的上帝，他是动慈心的上帝，动了慈心，记得不记得他看到那个麻风病的，他第一个反应，他说我肯之前，他第一个反应什么？动了慈心。所以我刚问你，上帝有没有感觉啊？亚里士多德他说上帝不可能有感觉，耶稣就活出来给你看，上帝有感觉啊。OK， 就是说上帝是动了慈心的上帝。上帝 OK，then 就 OK， 很多很多这些例子，我刚刚提了很多例子。那而且，所以你要敬拜一个不能看见的上帝不容易，对不对？所以他们去拜那个以佛的，去拜那个铜蛇，去拜这个拜那个。现在我们有一个很具体的对象，敬拜耶稣。OK， now 不只是从耶稣看见上帝，从耶稣看见我要做什么样的人，我要做什么样。耶稣让你看见真神，耶稣也让你看见真人，你要做一个真人啊，他让你看见，哎，要怎么做？所以耶稣动了慈心，我知道我也要做一个会动慈心的一个人，看到人的需要、人的痛苦、人的苦难，我要学习，我要做一个动慈心的人啊！我要也看到耶稣的谦卑，他说我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对不对？你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马太福音记得吗？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所以我要学习一个柔和谦卑的人啊。OK， 学习耶稣渴慕神的话，耶稣渴慕神的话。耶稣说人活着不但靠食物，而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对一切的话。所以我也渴慕神的话，这个我们等一下我会讲守安息日。 OK， 渴慕神的话。耶稣存心，腓立比书第二章，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对不对？他成为奴仆的样子，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所以我要成为奴仆的样式，存心顺服。耶稣是我们一个活生生的榜样。 OK， 他做仆人，他人子来不是要被服侍，是要服侍人，对不对？做仆人。所以我要做仆人啊。OK， 耶稣的良善，善良。OK， 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耶稣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OK， 我要学习耶稣的善良，学习耶稣的舍己。他说我舍己，背十字架，你们要舍己，背十字架，记得吗？耶稣就给我们一个活。耶稣 OK， 我们。也学习耶稣的死，罗马书第六章，我们受洗的人是归入基督的死，与他一同死，对不对？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啊！对啊 ，OK， 我们对自己死，对世界，向世界死。加拉太书，我们向自己死，向世界死，然后就复活，就是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对不对？所以耶稣让我们看见神，也让我们看见人，一个真人要怎么做，这非常清楚，很具体看见，所以不需要用你的哲学，用你的逻辑。OK，now， 所以而且彼得前书第二章，他说他留下了榜样，你们要跟着他的脚踪走，所以耶稣是一个榜样。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守十诫，遵守十诫，我们遵守十诫。我们是用一种新的态度，一个新的精神，甚至一种新的方法来遵守十诫，跟文士、法利赛人、犹太人都不一样。他们文士跟法利赛人遵守十诫是一种遵守一种死板的、一种硬邦邦的一些规条，然后他们本来有些规条，然后他们自己也加很多很多更多的规条啊。 比方说守安息日，我等一下会讲。OK， 很多人都说那耶稣的态度，我们是用耶稣的精神、耶稣的方法，哦，那就遵守十诫。所以昨天我们提到说，基督徒对十诫的看法是真的是跟犹太人不一样。OK， 跟旧约的看法不一样啊。基督徒对十诫，第一个，我们昨天提到，第一个是我们看每一个诫命。不只是负面的，也有正面的，对不对？不只是负面的，有正面的，我们会看见。第二个，我们看见每一个诫命，不是神的要求，上帝的礼物，给我们的礼物很棒，丰盛的生命。OK， 给我们的礼物，是很宝贵的。OK， 那第三，我们学习遵守十诫是效法耶稣的方法，效法他的榜样啊，效法他的精神、他的态度、他的做法来遵守十诫。OK， 那所以为什么这个你不可以雕刻偶像？不只是去拜观音、妈祖啊，那个土地公啊，或什么东西啊，哎呀。这个你不用一种拜偶像的来信耶稣，不拜偶像的态度来做基督徒啊！以前我们的亚牧师杨尼亚，他有时候在这里他说：“你们不要在教会里面做佛教徒啊，不要在教会里面做佛教徒。说你不你信耶稣，可是用自己的办法、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也是一种。”为自己雕刻偶像的态度啊，那个不一定是一个物质的偶像，是你心里面的用一种雕刻偶像的态度来做一个基督徒，嘿嘿，也不好。OK， 那所以那我回到我们，哎呦，我们是9:30开始，我们差不多应该休息，再给我5分钟好不好？你们我看你们都还不错，还没有打瞌睡。OK， 那啊。所以我说从第二诫，我们就发现守十诫的态度、方法、精神不一样，对不对？不一样。第一个，我们效法耶稣，我们效法耶稣，这个是最基本的基督徒，跟随耶稣，对不对？跟随他的脚踪。效法耶稣，变成他的主的形状。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我都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OK， 这样子我们遵守十诫。OK， 所以是说我们基本的，昨天提到，我们不如果说文士跟法利赛人遵守十诫，就可以避免下地狱，可以保证上天堂。基督徒不一样。我不是因为遵守十诫就可以保证上天堂。我有永生，是因为我信了耶稣，接受无条件的恩典，白白的礼物。他说：“我就爱你，你就接受了。” OK， 所以我有永生，不只是未来死以后才有永生，现在就有，已经开始享受经历那个不一样的一个生命的品质。OK， 呀、yeah, ，OK， 所以。所以从这个角度，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十四节，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十四节，他说：“你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啊，我们在恩典之下啊。” OK， 所以我既然不在律法之下，我脱离了律法，是不是律法取消了？律法没有取消啊。OK。我不在律法之下，不是说律法取消了，但是律法的控告跟恐吓取消了呀。哥罗西书第二章有一句我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啊，我为这句话好多年，很多年有一点苦恼，有一点搞不清楚到底保罗是什么意思。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四节，我在 试试看我能不能念一点中文呢？他又涂抹了在律例格罗西书第四章第格罗西书第二章十四节怎么念的 ？OK， 找到了，平生找到了吗 ？OK， 他 OK， 他又突破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为很多年，我为这句话觉得很苦恼。难道律法就被撤下了废掉吗？律法废掉吗？撤下啊，钉死在十字架上啊。那可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他说律法一点一划不会废掉，对不对？所以这保罗怎么他说他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什么意思？啊，你们觉得律法取消了吗？律法取消了吗？耶稣说律法不会取消啊，一点一划不会废掉，那是什么意思？后来我就发现，关键点是在那个碍于。我们的字句，这个在希腊文是一个专用词，碍于我们的字句，你知道啊？那个是描述什么？那个本来是描述，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专用词，在希腊文是描述一个你去贷款的时候，你签的那个约。那个是碍于你的字句，那个是在希腊文，他们用这个专用词，说这个东西，你签了以后，你们有没有贷款过啊？买房子什么有没有贷款啊？孩子读大学的时候，哎，我在台湾，我的三个孩子读大学，我的时候我都在台湾，我从来没有买过房子，所以我不晓得那个是什么样的感受，签那个贷款的那个东西，因为我没有买过房子。可是我的老大去读大学读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去到那个因为然后他说这个有多少奖学金呢，有多少他可以有攻读，他又可以我们给他一个工作，可是另外你还是要有点贷款。我说要贷款，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贷，我没有贷款过。那么他说这个，他说父母是这个是非常普通的事情，每个人都有啊，每个人都就像买房子一样，就是你就签这个东西啊。可是我签那个东西，我的手都发抖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不喜欢那个感觉，你懂，借钱我不喜欢那个感觉。可是他们说这个父母是这个是很正常的，每个人都这样做，说哦。可是我那个碍于我们的字句，就是那就是那张纸啊，知道吗？他说那个东西废，那个东西是撤去了，废掉，是吧？就是说这个在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那个东西他可以拿那个东西，他可以来，如果你没有还的话，可以叫你坐牢，甚至他可以来要你的命啊，可以判死刑啊，可以判死刑啊，如果你没有还。所以这个保罗在这里用的专用词，他说那个东西是取消了，律法没有取消，可是律法的控告跟恐吓取消了哦。OK， 那为什么我说律法没有？所以律法没有取消，但是律法的位置 OK， 律法本来是写在石板上，对不对？写在这里，在旧约律法是就是你要这个是律法，你要面对这个东西是上帝的要求，上帝的要求你要这样做。甚至真的在旧约，在那个时代，第二个约摩西律法的约，真的你没有做，你没有遵守，我可以要你的命。哦，这个是碍于我们的字句 ，OK， 律法的那个方面取消了，啊，但是律法的内容没有取消， 律法的这个还是神的旨意，你要这样做。但是律法，我说律法的位置改变，律法本来是写在这里，你要面对这个东西，你要这样做，这是他的要求 ，OK， 就他的规定。可是，在耶利米书，在耶利米书第31章，耶利米说：“新约来的时候，我会把我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里面。”希伯来书第10章也提到这个。希伯来书的我的律法现在写在他们的心里面，律法没有改变，律法的内容没有改变 ，OK， 律法的地方位置改变，不是在外面，在你的心里。就是昨天说你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你从心里你说我喜欢神的律法 ，OK， 那有的人误会，有的人误会，那如果律法写在我的心里。律法写在我的心里，那就是说我做基督徒以后，我觉得我要做什么，只要我心里觉得平安，我就可以做什么啊。有的年轻人说，我跟我的女朋友同居啊，有性关系，我心里觉得平安，我就可以。律法在我的心里，律法不在，这不是这个意思，了解吗？不是说你主观你觉得平安那就好啊。律法的内容没有改变啊，律法的是非。对错没有改变，律法还是实践。那可是它的位置不在外面，在你里面，了解吗？你心里从心里喜欢啊，更新而变化，肯定上帝的旨意是好的，是你喜欢的啊，从心里喜欢哦。所以这个是第二诫，了解吗？耶稣我们用耶稣的方法，耶稣的精神，耶稣的态度来遵守十诫，而且用耶稣的方法来认识神，不用自己的方法。很多新神学，你们教会没有这个问题，没有这个，但是有的西方，其实有一些东方的教会也有一些问题啊。所谓的新派神学，就是已经不用耶稣。你如果相信耶稣，我们信的是耶稣，那不是我们自己的哲学，我们自己的逻辑，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的感受，我们自己的那个任何这样东西都是一个偶像，为自己雕个偶像啊呀！所以我们一开始走这个路呀，哇，就很危险。耶稣，我们信的是耶稣。然后呢，耶稣说整本圣经是我对你们说的话，所以我们信耶稣就信圣经，了解吗？这个是不雕刻偶像。 OK， 我们休息到11:15呢，今天中午可以等到12:30吃饭吗？ OK， 12:30 OK， 我们休息到11:15。
我们等一下喝水的时候，因为今天有一天都在这里，我想为了环保的缘故，你的杯子如果……